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大数的扫罗，他是一个杰出的年轻人，他正困惑地坐在黑暗当中，圣灵就降临到亚拿尼亚的身上，差他到大数的扫罗那里去。接着我们看十三到十六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里神说他要呼召扫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要做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二是要宣扬主耶稣的名。他和使徒不一样，他没有被称为见证人。虽然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看过主耶稣，但是在主耶稣还活在地上的日子，保罗没有与主同行。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见了主耶稣之前，他完全不认识主耶稣，现在他却要宣扬主耶稣的名。今天我们也要宣扬主耶稣的圣名。他要向外邦人，讲到保罗，他向外邦人、君王、以色列人传扬主的圣名。外邦人是在名单中的第一种人，保罗就向最多的外邦人传扬主耶稣的福音的使徒。他也向君王传福音，保罗也站在君王面前，包括罗马的尼罗王面前，他也向以色列民传扬福音。当保罗进入一个城市，他总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传福音。犹太人的会堂是作为一个传福音的跳板，帮助他能够进入到社区里面，然后进到城市里传福音，在那里可以接触到许多的外邦人。保罗先去找犹太人。第二，主耶稣就指示保罗，他将要为主的名忍受极大的痛苦。神拣选他为耶稣基督受苦，没有人像保罗那样为主忍受了这么多的苦难，没有人敢说我受的苦太多了，为什么神让我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以为你自己所受的苦难是超过你能够承受的，事实上没有人比使徒保罗所受的苦难更深。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为福音遇到苦难，要学习忍耐，也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担当。当我们回顾保罗很特殊的信主过程的时候，我前面已经说过，信主耶稣是要靠圣灵借着他的仆人来传福音，这也在大数人扫罗信主的经历当中证实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亲自向扫罗显现。根据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四十五节说，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前，他就说他要离开了，他不会撇下他们做孤儿。神应许要差遣圣灵来，圣灵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这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十五节所说的。当我们复活的主向扫罗显现的时候，神的灵就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而且闭了他肉体的眼睛，关闭他肉体的眼睛，让他能看见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动工。那么神的道在保罗信主的过程当中是怎样来运作的？我们看到扫罗他是法利赛人，他也非常熟悉神的道，他对圣经了若指掌，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就可以看到他对旧约很熟悉。在扫罗信主的过程当中，圣灵和神的道都在扫罗这个人身上做工。那么怎么能够说明神使用仆人向扫罗来传福音呢？虽然在这一次神的仆人并没有出现，神却使用斯提凡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来向扫罗这个人见证福音。我们看见这两个年轻人，他们两个人只见过一次面，当时扫罗和那些杀害斯提凡的人是站在同一边的。那么我们那时候看到斯提凡就抬起头来仰望天，说我看见天开的，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六节所记载的。那个时候扫罗也抬头望着天空，他什么都没有看见，但是他看到了斯提凡的脸的光，那么他就知道斯提凡他真正的看见了什么。我认为扫罗也希望天向他开了，也能够看见关于神的意象。那么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亲自向扫罗显现。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当中，神就会使用不同的人来向他们传讲福音。虽然那个人在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在场，因此为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应当随时发挥个人的影响力。有一位圣经编辑叫做斯可福，在他信主之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际事务的律师，他自己有严重的酗酒的问题，但是他的母亲非常的敬虔，常常为斯可福祷告。在斯可福信主之前，他母亲却已经过世了。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如果我的母亲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信主的，请主啊你就转告我的母亲吧，他已经在天上。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当中，神就使用人，不管那个人有没有在场，每一个信主人都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所以我们都可以称为神的器皿，向别人传福音。这并不是说你要找到一个跪在地上的人才能够把主耶稣的好消息传给他。我们都知道，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神的仆人传福音，就不会有人真正的信主。所以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过程都有神预备不同的人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位扫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怎样遇见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眼睛瞎的，很孤单的坐着祷告。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从他认识主耶稣以后他还是有困惑，于是神的圣灵就向亚拿尼亚显现，派他来帮助扫罗这个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弟兄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这个转变太大了，他还是大属的扫罗，现在却成了主内的弟兄扫罗了。扫罗这个时候不再是基督教的敌人，他是主内的弟兄了。凡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信徒的弟兄啊。很可惜有时基督徒的弟兄之间并不是一样表现得像弟兄一样。我们应该在基督徒之间，我们都是弟兄姊妹，要有一个好的见证。这个时候扫罗需要恢复他的视力，要他眼睛能看见，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他以后，他要去服侍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都要经过圣灵的充满。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受了圣灵的洗，他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蒙恩得救的，直到亚拿尼亚来 找他，他才被圣灵充满，他要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他的视力还有他属灵的洞察力啊，都有，视力恢复了，他也有属灵的眼光洞察力。接着我们看来十八节，使徒行传九章十八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扫罗受洗是信主的象征跟一个印证，水和他的救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在大马色的路上，扫罗已经得救了，当亚纳尼亚把手按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使他能够服侍主耶稣，现在他受洗了。接着我们看第十九节，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接着我们看二十节，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大属的扫罗立刻就开始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他开始在各会堂里宣扬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在你信主之前也必须要认识主耶稣，他到底是谁，他是否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不是为了你付上了罪的代价，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他能够为你的罪舍命。今天我不能为你的罪舍命，你也不能为我的罪舍命，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没有人能替别人来赎罪，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于是扫罗就开始传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接着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位基督就是弥赛亚救主。扫罗所传讲的信息让当时的犹太人很困惑，大属的扫罗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很杰出的，都是第一名的，他在受苦难上他也是第一名的，在宣教施工上他也可以说走在前面也是第一名的，他的智慧聪明也是第一名的，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能够使那些想要找茬的人无话可说，把他们都驳倒了。所以我们看见啊，神的奇妙改变了扫罗这个人啊，成为啊传福音的保罗。接着我们看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犹太人因为辩不过扫罗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想除掉这号的敌人，我想坐在筐子里面，他们用筐子把他坠下去，坐在筐子里面从城墙上坠下来必定是很刺激的事情，但在新约圣经当中并没有读到关于保罗到了罗马帝国之后宣教，他特别讲他这个从墙上坠下来，在筐子里从墙上坠下来这个刺激的经历，这对处理啊群众事件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保罗他个人他有很特别的经历，但是他要所说到的不是说这些事情，不是讲他的经历，他是讲到更重要的主题。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让我们个人的经历妨碍到啊福音作为我们所传讲的一个主题，不要让个人的经历模糊了啊真正的焦点就是福音。有时听到有人做很虔诚的祷告说啊要把传道人自己要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但是我认为最好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应该祷告，这样祷告，求主耶稣，属于主耶稣的传道人，他们要传讲耶稣基督，圣灵要帮助他们把耶稣基督的事借着他们向我们显明，使他能够传讲耶稣基督。所以要传讲耶稣基督才是最重要的，求主帮助。那这是保罗见证传福音的一个方式，不是讲个人的什么经历。接着我们看第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他们以为这是大蜀人扫罗的一个阴谋，好像要混进他们当中。他们经历过迫害，也听过那位行邪术的西门在撒玛利亚的他的手段。接着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七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我们看见巴拿巴这个人啊，他的名字叫做劝慰子啊，就是安慰人，很会劝安慰人的一个意思。他就走到扫罗的身边，拥抱扫罗，他对扫罗非常的好。我们需要啊这种人在我们的周围，他愿意拥抱帮助那些初信啊耶稣的人，陪伴着他们一起的成长。巴拉巴可以说是扫罗的保证人啊，做他的保证人。接着我们看二十八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日往来。那么最后终于耶路撒冷的会众和教会就接纳了扫罗这个人。我们看二十九节，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尼尼的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这些人不是希尼尼人，不是希腊人，他们本身也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有希尼尼人的背景，他们是住在以色列以外的地区，在希尼尼人的环境当中长大的。那么扫罗的见证强而有力，他们就决定要除掉他，除掉他的影响。那么唯一的方法，他们就是想办法要杀害扫罗。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九章三十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蜀去。这个时候保罗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他一定会告诉他的父母，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亲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对保罗的家人所知道的不多啊，可以说一无所知。保罗从来没有提过关于他家人的事情，只有一次例外，就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提到跟他有关的人。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我们看到教会那个时候继续的在成长的，福音已经传到了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很快的福音就要传到地极的。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乳汁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的，起来收拾你的乳汁。他就立刻起了来，凡住在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我们知道彼得他是使徒，他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接着我们看三十六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这位姐妹她参加了社区的传福音的侍奉啊，她有缝纫啊，做衣服的恩赐。是的，听众朋友，做衣服缝纫也是圣灵的恩赐，她有这种恩赐。今天许多人他们很喜欢寻找一些很令人兴奋啊，就是那些比较熟肉体的恩赐，比如说说方言。那我建议听众朋友，你要寻求一些比较实际一点的恩赐吧，但是要很小心啊。我也很温和地告诉你说，亲爱的姐妹，你也可以学啊缝纫这方面的恩赐。缝纫是多加的恩赐，他可能没有在一个啊会众当中啊来讲话，或者他也不是圣经老师，因为初代教会的圣徒并没有这种的机会，但是他却为人做了许多的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都可以学习的。接着第三十七节，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当时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来预备丧事。我们看三十八节，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 不要单言，他们就从约帕派人到吕大传话给使徒彼得，说教会有一个好的姐妹她死了，他们都相信西门彼得可以使她从死里复活，至少他们请她赶快的过来。我们看39节，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寡妇把多加做的衣服拿出来展示，因为他们大概都是穷人，如果不是多加，他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衣服穿，多加给他们做衣服，这就是多加这位姊妹的服侍。缝纫，记得缝纫也是圣灵给人的恩赐。接着我们看40到41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是使徒行神迹的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当中，就是在教会历史当中，西门彼得和保罗的服侍。那么西门彼得和保罗都是使徒，西门彼得就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彼得是向，也是向外邦开启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我们看到大属的扫罗也成为了使徒保罗，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两个人都有能使死人复活的行神迹的能力，他们也可能还使其他的人复活。那么这里只记载了他们行神有啊行神迹的恩赐，他们能够医治病人，也能够使死人复活，这个是为了他们证明他们使徒的身份，他们有使徒的恩赐。保罗说使徒是建立教会的根基，教会必须要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他们就是写下教会啊，写下新约的，教会是建立在新约的根基上。今天当然我们不需要有特别的神迹的恩赐，但是我们今天很需要在教义真理上，这是很重要的。在新约时代结束的时候，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第10节11节这样说，在约翰书信的二书，约翰二书10到11节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理。那么10节11节这样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就叫我们啊分辨啊分辨啊，这是不是啊合乎真理的教义。我们看到在保罗服侍的末期就没有提到他啊关于他医病的恩赐，例如保罗他的同工特罗菲摩生病的时候，保罗就叫他留在米利都啊，这个在提摩太后书4章20节叫他的同工特罗菲摩留在米利都。因为保罗，为什么保罗没有用神迹来医治他的朋友特罗菲摩呢？因为保罗的服侍已经接近了尾声，神迹的恩赐已经在教会当中消失了。在保罗开始服侍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保罗所写的第二部分已经进到一个在传福音啊新的一个领域，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除了行神迹的恩赐以外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权柄。那么新约书信已经写完成之后，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真理的教导上面。那保罗说，如果有一个人没有传讲正确的教义的真理的话，即使他是天使你也不要随便接待他。在加拉太书1章8节这样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我们看见初代教会使徒们行神迹的恩赐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接着我们看见多加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回应有事情的发生了。我们看使徒行传42节，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耶稣。所以神迹的恩赐是要印证神恩典的福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